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月14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洛杉矶的野火目前呢虽然还在烧啊，但是并没有扩大，所以呢算是暂时的控制住了。但是这么大的火，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让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燃烧后的白灰当中。这些灰烬呢让空气品质现在非常非常的差，而且这些白灰哦，同时也污染了水源。比如说像 Pasadena 城市呢，这个政府就对居民发出说不要直接饮用自来水跟煮饭的这个警告啊。那么这个灰到底有多严重呢？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就要来了解一下我们洛杉矶的水源。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火烧了这么大，灰这么大，这个水源不可能只有一个地方被受到污染了，我相信有很多的地方都受到了污染。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要来研究一下如何要来保障自己喝这个饮用水啊。同时呢，这一次洛杉矶救火的消防栓没有水的问题啊，我想很多人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来邀请专家哦，请专家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解释。那么今天在线上的专家是一位民选官员，他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他是目前担任核桃市的市议员伍立伦博士，同时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头衔，他是加州高等法院任命的水权官，这个英文叫做 Water Master。 那么他是毕业于南加大的土木工程的博士，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做深入的说明。好，我们接下来就请伍立伦博士跟听众朋友来问好。 Hello 伍博士你好。
Hello， 洛杉矶的观众朋友以及纽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核桃市的市议员伍立伦，也是水权加州高等法院任命的水权官。那曾经在核桃谷水局15年担任这个水局的这个委员以及主席。那今天还有我们的广瑜姐您好。对，
好，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你刚才简单的做了一个自我介绍，可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根本就搞不清楚说什么叫做加州高等法院任命的水权官 Water Master。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水权官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就是管这个我们叫做每一个 basin， 每一个盆地啊，因为加州有很多盆地，那每一个盆地里面的这个水到底谁可以用谁不能用，然后这个不管是地下水或者地表水，那这个就必须由高等法院来任命。因为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以前的这个纠纷很多，那么纠纷很多的话，就法院他们就因为这蛮专业的嘛，他们也就直接就任命水权官来先做裁决确定，然后有真正的就是说大家还是有很不服气的要告。当然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是都是可以信送这个法律诉讼都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水权官就是第一个前面先把关，先做这个水权的这个工作，这样子来决议。
OK， 了解了。所以也就是先来排解纷争，还有在水的这个划分上要做出这个权力的督导吧。好，来，我想接下来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次洛杉矶的野火真的是烧个半死啊。那么很多的地方发现这个消防栓里面没有水，这个连这个 Palisade 旁边的这个水库里面也是干的。那个水库当然好像很早就不用了，但是问题是新闻说消防栓里面没有水是压力的问题，不是没有水，是压力不够。我想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就像刚才你讲的，你是水权官，你了解这个系统到底怎么回事。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我们的这个 Palisade 旁边的那个水库里面可以是干的吗？还有就是说压力有这么可怕吗？连消防栓里面的水一滴都没有吗？怎么回事？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解释好吗？
可以可以，因为通常这个水利系统是这样子，因为我本身我念大学研究所还有大学的时候，我都是在就是在念这个水资源还有这个水质的这部分。那是这样子，这个水利系统呢有水库，但是因为现在是冬天的时候，是我们的所谓我们的这个冬天的话是比较湿一点的。通常我们冬天在供水的时候呢，就是说在用水跟供水的这种情况呢，本来就是比较低一点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一般的水库通常就像我们也是南加州，我们一般的水库就是三天的储存量，就是 max 是三天的储存量。那三天的储存量不一定就是会存满三天。当然水是可以马上进来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没有存满三天的情况之下，那又突然的这个火又突然的就烧了起来，那又烧了非常的大，在这种情况之下水很快就用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电的问题，因为火烧第一件事情大家就是断电了，因为怕这个电会受影响啊，这个电线啊这些什么一烧跟着电线跑，跟着这个电力跟着电的在跑，就是油电嘛，所以说断电这个一断的话，你这个水就没有办法，就是用 pump， 因为水它要打到这个水库上，水库通常是在高一点的位置，我们叫制高点，高一点的位置，那必须要水要有电力把它打上去，充满了之后它再流下来才会有水压。那这个没有电，那没有电的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讲说备用电力，它通常只是半天或者是一天的时间，这备用电力如果也没有就是完全能够 kick in 的话，那这个水库就一直没有办法去就是说能够有水进去，所以那个消防栓打开的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也不是说是人为的因素，也不是说是政策的因素，我觉得就是刚刚好就是一个天时地利，那这个一个情况刚好又断电，那刚好现在因为我们冬天的用水量，大家都是我做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这个决策，冬天的用水量通常是夏天的一半。夏天一半，那你进那么多水进来，那你进太多水，水库的水停太久不新鲜，那居民大家又会骂了，就是说，哎呀，这个水是不是不新鲜？是不是不符合卫生的条件？所以这个水的这个管控啊。这是有一个就是说一定的规章，那刚刚好非常不幸的这一次这个大火烧得太厉害，又风又吹，马上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全部都渲染开了，这样子的情况。
OK， 那个 Palisade 旁边的那个水库里面是干的，说那个水库根本就已经不用很久了，这一次也是让人家觉得说好奇怪哦，那个水库为什么不用啊？那个水库为什么让它干掉啊？是我们加州的政策说要去养鱼还是怎么样的？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水库干掉有几个情况啊，第一个就是维修啦，因为水库啊。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水库是要维修的，因为水库它容易长青苔啊，长那个就是那个菌类啊，它长菌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第一个要清洗，第二个就是说要维护，该有破该有补的要维护，那所以说它这个可能是因为要维护维修的一个情况，那通常会在冬天来做，因为夏天的需求量太大，夏天大家的需求量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一倍以上两倍，将近一倍半的这个需求量，所以大家通常都是在冬天的时候，冬天是属于我们加州的这个叫做雨季。那又讲回来雨季，又讲回到这个天时，天时就是我们加州已经七个月没下雨了，六七个月没下雨，我们尤其是我们洛杉矶根本就是一个干旱的一个，现在根本就是一个干旱的一个情况。然后北加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们有很多水也是从北加州过来的。那当然这个又变成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刚要准备要上任的备任的总统川普先生跟这个我们的州长在谈这个北加州的这个三角湾的这个水权的问题、那又扯到这个北加州那个地方去，所以说这整个就是 也不是说谁对谁错了，只是说刚好这个事情全部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搅在一起，然后所以说大家就出来讲这个事情。
Okay. 了解 ，OK， 好，那我们来谈吧。这一次救火，刚才你讲了，就说消防栓的压力不够，是因为突然之间用这么多的水，然后又断电，然后 pump 就马上就失效了。理解哈，都理解。但是问题是，因为旁边我们这个就是 Palisade， 它旁边的那个地方就是海边嘛，所以很多人都说应该要用海水。当然，我们也知道啊，海水是会对我们普通的土地会造成伤害的，所以不到最后一步，绝对不会用海水来救火，是非常傻的一件事情。但是后来我们还是用了。那么我现在想请教你啊，这次海水既然已经用了，我们洛杉矶土地的伤害你怎么看？因为被海水浇过的地方，好像会被腐蚀，是不是？长不出东西来了，是不是这样？
是啊，其实用海水的话，对那个飞机啊、直升机啊也是非常的伤害。这次其实我们讲到就是说消防栓没有水，其实像这么大的火，其实基本上消防救火的话是在防止那个房子烧起来，就是让它决离这样子。
嗯，
然后但是最主要的一个救火的一个工作还是要靠飞机跟直升机。
嗯，
那像我们的经验的话，像我们的水，我以前在水局的时候，水局在山上的水塔有几个都是能够直升机停靠马上装的，马上装水的。
嗯，
他在几分钟之内马上要500加仑水要装满，要飞走。
嗯，
然后在有水，就是有平面，就是说像湖泊一样的这种中型水库或者是大型水库的，有像湖泊一样这样水库的时候呢，是直升机或者是飞机直接，它是从水面擦，好像就是擦身而过，就贴着水面这样子一滑过去，那个水就进到水箱里面进去，它就飞走了。它飞走之后，它就来灌制。那这个通常都是一个比较很标准的动作。那当然，联邦政府它也有好几架飞机进来支援，加州州政府也有很多架飞机进来支援这个救火的工作，也有人力，人现在是最缺乏，在我们加州人力是最缺乏的，也有整个加州，就像我们核岛谷，我们核岛谷虽然是离这个现场，这个火灾现场大概是20迈，就是大概30公里左右的这个距离。我们的这边的这个消防队啊，就是这个 fire station 啊 ，station 里面全部只有一两个人留守，其他人都过去了，都过去那边帮忙救火了。
嗯哼，
这个是几乎是整个加州大家都在动员在救火的这个情况。
嗯哼，
那讲到飞机的这个救火，就是用海水救火。它是会造成就是说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盐水嘛，盐水进来你碰到铁的东西或者是土壤，它会留在土壤里面，你可能就是说灌得太多的话，你以后你这个土壤就比较难生长东西，它是会造成这样子的这个后遗症这样子。
OK， 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也就水不够的情况之下，也我们洛杉矶我们看到也他也去海里面捞了水，然后就大概用了一些吧，后来还有用一些化学的那种粉尘啊，然后去什么粉红色的，然后铺下来，就是希望能够对土地不要造成太大的一个伤害。不过也烧成这样了，真的是 OK。来，我们先进广告好不好？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访问今天在我们节目线上的，他是加州核桃市的市议员伍立伦博士，同时呢，他也是加州高等法院任命的水权官 Water Master。我们待会儿呢就要请教这个伍立伦博士啊，这个现在我们洛杉矶整个城市都陷入一片白茫茫的灰当中，这个灰对水质有污染，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洛杉矶野火之后，现在有多个市政府对水质都发出了安全警告啊。所以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今天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对水质有相当研究的伍立伦博士，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那么待会呢，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如果听众朋友对我们美国的水质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您来请教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的专家。这个伍博士呢，同时也是加州高等法院任命的水权官 Water Master。那么他当年是获得了南加大土木工程博士的学位啊。好，那么接下来请这个伍博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个火烧完以后，虽然它现在还在烧啊，它这个已经没有像当时那么可怕了，现在这个控制的部分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它只要在烧的时候，它现在又有风要起来，所以整个城市，其实我们洛杉矶不小，你知道吗？但是这个洛杉矶整个城市现在全部都陷入一片白茫茫那种灰的那个境界当中，然后那些焚烧的那种灰同时也污染了水源，它不只是飘在什么大街小巷，它水源也污染了。所以呢，我现在看到大洛杉矶许多城市的一些政府都对民众发出这个水质污染的警告啊，让民众说这个不要去深饮自来水。我们知道我们美国的自来水是非常干净的，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不像亚洲有很多的国家你是要去煮过以后才能够喝那个水的。但是现在也告诉所有的民众，我们洛杉矶不能够深饮自来水，而且呢说就算有些水啊，如果你是在那个火灾的那个附近临近的城市，连煮水他都觉得说不太妥当啊。我想请教这个伍博士，这个水质污染到底有多严重？这个白色的灰为什么没有被水厂马上可以处理干净呢？里面有什么毒素啊？哈，
这个是这样子哈，因为水的话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两个最主要的议题，第一个就是水源就是水量，第二个就是水质。那水质的话，我现在先很快的把水量讲完。好，因为水量的话呢，大家都看到现在我们南加州有几个地方在烧，那州长，那我们这个川普先生也跟我们州长纽森也有对话，那这个就是空中对话。那这个对话完了之后呢，我在看我们的这个南加州的水库，基本上每一个区每个城市的水库基本上是满载的了，因为我们有两条大动脉，第一条大动脉是从北加州的人工运河过来，那个叫做 State Project， 另外一个是科罗拉多河那边过来的这个人工运河，那个是就是从拉斯维加斯那边湖火水坝那个地方过来的水。好，这两个水现在基本上源源不断的在流进我们南加州的来补充我们这边的水，因为要救火要干嘛要用的。还有除了火灾现场以外，我们南加州其实就像我们河道谷水局，我们河道谷水局的区管辖区六个城市，洛杉矶县有88个城市，我们管66个城市，六个城市也有野火发生过，几乎每隔一两年都会有野火在发生，所以每一个大家都是提心吊胆，就是很紧张的在面对，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这边也会发生野火。好，这个是量的部分，所以这个量的部分，我想大家应该要放心。那另外水质的部分的话呢，当然火山在烧的话，它会有很多那些烟灰，就好像香烟的那个烟灰一样，它在空气中会飞。那当然看风向，现在的风向前几天有大风，但是前几天的大风我们的风向我们在看，因为现在是冬天的季节，我们是在讲是叫做 sea breeze 的意思，就是说风是从海吹往内陆的，不是从内陆山区里面吹往海边的。如果今天是夏天，这个风，或者是今天是十月，就是秋风的话呢，它是从山区里面往海洋吹的话呢，我们整个大洛杉矶地区的这个全部都完蛋了。 所以现在还好，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风是从海吹向内陆，当然他们又说我们的气象专家又说今天明天会有强风预报，强风预报我们目前看的风，目前的风还是从海边海洋这边吹往内陆，希望这个风向是这样子是好的。当然再怎么吹再怎么吹，你火灾现场的附近一定是烟雾弥漫，一定是尘，这个尘灰灰灰尘，就是这个尘土尘埃一定是满天飞的，一定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水处理厂当然也会受影响。水处理厂尤其是我们就一般的我们进口水，进口水的水处理厂通常都是叫我们叫做 open top， 也就是露天的，露天的水处理厂通常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在露天池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的话比较容易就是说会接触到空气的这个污染的东西下来，那那一部分的话我们叫做物理处理，是属于就是说 sediment， 就是沉淀沉淀的部分，那这个沉淀的部分的话呢，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会就是说我们要花的时间跟我们要做的 chemical， 我们要让它要让它结合，把那些小的 particle 那些小分子要把它结合成大分子，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那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就是说，也就是说在供应水量的这个步骤要花多一点的时间，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调整时间，那希望不要再有不同的区域的新的火灾再出现。
里面那个水到底有什么毒素啊？是我看到有一些新闻上面写说，如果你不注意真的都去喝那种水的话，可能会导致什么癌症之类等等的。我看了以后说 Oh my god， 那这样讲好吧，很多人家里有小动物 OK， 那动物喝的水就是从那个水龙头打开的水，那这个会不会杀死小动物啊，什么鸟啊猫啊狗的，你的看法呢？
是这样子啊，是因为飞机跟直升机他们有时候他们在喷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喷下来的水是有颜色的，那个它就是有加化学药剂，那加化学药剂它加在那个水源区，它加在这个火灾的区，或者是水火灾的那里面有水源区，它喷在那个地方，那些化学药剂有可能会流到管线里面进去，或者是流到水处理厂里面进去，那一部分的话是比较 toxic， 就是比较毒一点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有时候你这个火灾现场，比如房子烧的时候，房子在烧的时候，里面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啊，有塑胶类，有带奥星，有金属类，有什么什么类，那他顺便也把水管也烧了，水管烧了就烧开了，烧开了之后，他这些东西。它是不是也跑到水管里面进去，然后跑到我们的供水系统里面进去？因为我们的供水系统是密闭式的，所谓密闭式就是说它水处理厂它供应出来的水是干净新鲜的水之后，它就是到密闭式的这个我们叫做压缩管线，那压缩管线进去之后，它如果这些有毒的或脏的东西它跑到了这个饮用水管线里面进去，那当然区域性的 blocking， 我们叫做阻绝啊，就把那个水龙头关掉。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想可能有很多居民大家都有误解到，就是说，所有市政府的通告是说撤离区的水不能喝。撤离区的水不能喝，不能饮用。也就是说，你今天你住的地方是不是如果不是撤离区的话，你是安全的。你的饮用水是安全的，那有很多人他会有心理因素说，哎呀，我还是不敢喝。那不敢喝的话，那我就会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心理因素你不敢喝的话呢，也不需要就是说劳师动众的去跑去买这个瓶装水或是干嘛的。其实家里的水，你如果你自己家里里面有这个过滤器，有这个 water softener， 有这个 purification system， 就是这个饮水系统。那完了之后你可能可以再加一个步骤煮一下，那之后完了你可能再过一下这个我们一般的有一种 portable， 就是快速的那种，我不知道很多上班族他们都有，就桌上会放一个，就是好像可以过滤，马上过滤放进，就是这个水龙头水放进去之后它就会 过滤百分之多少的这个几十百分之多少的这个东西，在过滤那个东西完了之后，我想已经水处理厂的水他已经保证了，他说你们不是撤离区，你们是安全的可以使用。那这个水进来再经过你的 water softener， 再经过你的这个饮用水的系统，很多人都有装那个饮用水的系统在家里，那完了之后你再经过那个 portable， 就是变那个随身型的那种水处理器，完了之后再去煮，这已经四道手续了。这个我想应该是心理因素，应该是可以消除掉。
OK， 了解了。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儿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烧火在我们洛杉矶是大事啊，这个现在虽然没有扩大，暂时控制住了，未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是确实对我们的水质做了一些怎么讲污染吧。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在水质上面有任何的问题吗？今天在节目线上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伍立伦博士，欢迎您，如果有问题就直接来问他。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野火之后，这个水质现在这个受到了污染啊，所以。这个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啊都对水质发出了一些安全的警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对于水质或者是水源有什么问题吗？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专家是加州高等法院任命的水权官 Water Master， 他也是民选的官员哦，加州核桃市的市议员伍立伦博士。如果您对于这个野火之后的这个水源也好或水质也好，有关于水的大小事，今天这个在线上的专家呢伍立伦博士都可以来回答给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我们邀请这个伍博士来参加节目，其实我还有准备很多的问题啊，如果听众朋友在这个水质上面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但是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我可以继续的来问问题，因为我还准备为了很多的问题想要来问这个伍博士啊。来，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先请伍博士继续回答我的问题啊。干净的水源我们洛杉矶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呢？ Hello，
这个干净的水源的话，其实目前不是这个火灾区的话水源是 OK 的，那水灾区那边的干净的水源的话，我想可能是要几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因为呢这必须要就是说要有不同的我们叫检验，就是要检验它的水质，然后我们要去追踪它的这个水，如果是水质有问题的，我们必须要去追踪什么地方是出问题。当然出问题完了之后再去修理再去处理问题，完了之后还是要做检验的，还是要做水质报告的，所以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不是撤离区，不是这个火区的话跟撤离区的话呢，那目前是 OK 的。当然水我们在做水管理的这个决策跟管理的这个人员跟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的水质的报告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虽然是就是说是在供水，我们是独家在供水，但是呢我们有日每天的这个采样这个化验，我们有这个每周的采样化验，然后我们有这个每两个礼拜的采样化验，我们有每个月的采样化验，我们有三个月每季的采样化验，我们有每年的采样化验，都要做报告，要缴到我这个县这个 county 的这个这个叫做 public health， 就是卫生局去做去这个去认定的，就是说我们的水是 OK 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说不是一个就是说不是很艰巨的工作，但是一个非常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水质这方面。
另外你知道这个很多人这个喝的水可能是饮用水，然后呢这个洗澡的话当然就是打开水源就直接洗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煮饭洗米通常都是用自来水。那现在这个很多的市政府都说水质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些，那请问一下，我现在讲说这个如果比如说啊，以我们公司来讲，我们公司在 Pasadena OK， 但是 Altadena 就是在旁边烧火的地方，请问一下，我住在 Pasadena 的话，这污染的水可以煮饭吗？可以来煮汤吗？可以洗澡吗？请问一下，会不会对我的身体有危害？
哦，这样子哈，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要这样讲，因为第一个，你的位置是离这个火灾现场不是很远的地方，
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第一个情况就是说你是有可能你的水是会污染的。那再来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城市里面你有没有收到你们市里面或者是水局里面发出来的警告信呢？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洛杉矶的水是有分两个主要的这个供应系统，主要两个供应系统，第一个是地面水，就是说从外州买进来的水，它是会从地面来运输来输送，然后到水处理厂。水处理厂之后处理完了之后，大型的水处理厂，我讲的那种是 open top 的那种水处理厂，完了之后再经过压力管线送到你家的，这是一个。另外一种的就是你的水是从地底下抽起来的。老一点的城市，通常老一点的城市，它的水是从地底下抽起来的。然后经过一个水处理的一个设备之后，供应给这个家里的人来用，就是用户来用的。那如果你的水处理，所以为什么我有收到，就是说在火灾附近的城市的居民，他跟我讲，为什么我的水可以我的水可以喝，我的亲戚他住在隔壁的城市，他的水不能喝不能用，这个就是因为他的水是他比较老一点的城市，他当初他的水权是从地下，他有可以抽地下水的水权，所以这个城市他就抽地下水，地下水在地底下抽出来那是安全的，因为他没有受到地表的污染、地面上的污染、空气的污染，他就从地底下抽出来，然后经过一个水处理的过程，完了之后就输送到你家去让你用，那这个是安全的。那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看你的城市。第一个，我想先判断你的位置，如果离火灾现场很近的话，火烧现场很近的话，我想你第一个看你有没有收到你的这个市政府或者水局的单子警告你。再来一个就是，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你自己觉得我要不要怀疑一下？
嗯，
其实你的水打开，你闻闻看水的。第一个，我想物理的一个观察就是颜色有没有不一样。第一个，第二个，味道有没有不一样？这个是最基本的。
嗯，
那如果你觉得你还是很 suspect 的话，我觉得就直接打电话，或者是这个直接去问水局或者是 water department， 到底水可不可以，有没有问题，水是怎么来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这个我想他们都非常乐意的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南加州是。所有的人的眼光，整个美国甚至全世界，我也有接到纽约来的电话，我也有接到亚洲来的电话。
嗯，
哎，你们怎么了？你们听说问题很严重，大家都在观察，在处理这个地方，所以大家都非常 care 这个地方的这个情况。
OK， 所以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我如果住在 Pasadena， 因为刚好 Altadena 旁边就在烧火，所以说我如果住在这个地方 Pasadena， 我就直接打电话去市政府，让市政府告诉我一个直觉的答案，说我这边的水到底干净还是不干净。好，那如果不干净的话，我如果住在这个烧火的旁边，现在你的建议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去 Costco 去抬个好几箱的这个饮用水回来会比较安全？然后连洗澡啊、煮汤煮饭全部都要用这些怎么讲，就是 bottle water 呢？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想第一关还是你的水公司他们到底告诉你说，就算你住在这个火烧这个现场旁边的附近，他有没有通知你这个水不能用？如果说他没有通知你， 你也不敢确认，你打电话去他说可以用，我觉得你在家里就可以安心的，就是说经过多几道手续，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的水已经是经过这个 water softener 又一个水处理器，然后你再用一个 portable 再去煮一四道，这是我想应该是够了。那如果说你自己 city 或者是 water department 或者是他们跟你讲的说啊不安全，那你根本就不要用了，你就直接要去买水了。那如果说他跟你讲安全，你觉得说哎，你看得起来不安全，你看那个水看起来水流出来不安全的水，你直接可以打电话跟他们讲说这个水不安全，叫他们马上派人来检来做样品的检验或者是检查，他们会派人来检查的。那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暂停使用你的水了。你如果你觉得你的水不安全，他们是有责任，因为我们在做水，我们在做水供应，就是说 water supply 的这种工作的时候呢，水的 quality 是 guarantee 到你的 meter， 就你家里的 meter， 你家里外面的那个水表，水表，我们就是水供应到水表，我们要保证，我们要 guarantee 这个水是 OK 的，是 safe 的，是可以喝的。这个是我们所有的这 Southern California 的水的部门都是这样在做的。
OK， 好，了解了。来，我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一下广告，我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待会呢，我们要请教这个伍先生啊，因为我相信很多的人都有游泳池哦，那个游泳池现在基本上应该是不成人形了，因为里面全部都是灰的话，那个全部都是一层黑水，这怎么办呢？这是倒了吗？还是要重新的花大钱重新处理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洛杉矶野火之后啊，现在有许多的市政府对于水质发出了安全警告，所以呢，今天邀请在线上的专家是伍立伦博士，他是加州高等法院任命的水权官 Water Master， 以及也是民选的官员哦，加州核桃市的市议员。那么他获得的是南加大土木工程博士的学位。好，那么。我们最后一个段落呢，我们请这个伍先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一下，因为你知道吗，在美国很多人很喜欢住大房子哦，这个大房子不管是这个自己的向往或者是当年小孩的需要之类等等的，很多人都后面有一个买一个游泳池，觉得哇好好看哦。但是现在这一次大火烧了以后，发现这个游泳池现在基本上是一个黑水，然后这个游泳池到底要怎么办呢？这个水是要怎么清除哦？还是说等一阵子，等这个火烧完了以后再做处理？还有这个里面的水是不是真的有毒了？您的看法呢？
哎，这个游泳池的水啊，其实我觉得是，当然如果是有这个 pool man 的话，就是游泳池家里有找游泳池维修的话，当然维修就是这个 maintain， 就是他们每个礼拜来或每两个礼拜来这个。可能可以请他们来，就是说来清理一下，然后顺便做一下那个水质的检测。水质的检测当然除了就是说酸碱度以外，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讲就是这个chlorine， 就是你的这个氯啊，氯在水里面有多少的 level，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碱性啊，那个叫做 alkalinity， 就是它的碱度啊，碱度到底是有多大。如果是灰尘太多，尤其是在地底，在这个游泳池的下面的这个灰尘太多的话呢，这个有时候它的碱度，它的这个 alkalinity 的碱度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当然，这个水救不救得回来，我们是叫做救不救得回来。救不救得回来，就是在于就是说这个水质的检测，水质的检测是很重要。当然，除了这讲这个水质的这个我们叫做水化学的这个检测以外呢。你的这个过滤网啊，这个有时候这个上面的这些不管是灰尘或者是叶子啊，能够捞的就尽量捞。然后呢， 这个水可能要让它打多一点的时间，就是它的 filtering 要多一点时间。那当然 filtering 因为你的水里面打那个灰尘跟杂质太多的情况之的时候呢，你是必须要把它反冲洗的，要比较多一点的反冲洗，可能两三天或者一两天就要反冲洗，要不然的话你吸进去的东西吸到 filter 里面再出来的又是脏的东西。
嗯，
那反冲洗完了之后，当然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加高岭土 D1 的这个土，我们叫做高岭土啊，高岭土的这个一种白色的那种这种粉末的土，那要加进去。那这个整个就是说，我是比较建议，就是说可能要就是问一下这个 pool man， 就是这个有这个帮你维修用池的人，那要看看这个水还没有得救，要不然把这个水整个要把它抽出去。因为这个用池的水不是像我们这个一盆水之后能够倒就倒掉，不是这样子，它要抽出去的，它是要抽出去，抽出去的话又电费，那你这个 replenish， 你再把它加满水，又是水费，又是水的钱，那你不加水的话呢，它的那个游泳池的那个水泥，我们叫 plaster， 那个水泥的那个面啊，又容易裂，没有水的话它容易裂掉，所以这个。游泳池是比较，就是说在这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大家要多费一点心思，多费一点力气这样。
这次其实火灾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啊，就当然了，你家里有游泳池的话，你本来就是要花很多的心思跟花很多的钱去照顾它的，但是这次在大火当中发现有游泳池的人还可以用游泳池的水来救火，当你这个水源啊，这个 pump 不太灵光的时候，或者是消防栓里面没有水的时候，好像有游泳池的家里面好像占一点便宜吧，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有一点赞同这个看法啦。因为通常我们一般的家庭，就是说有游泳池的家庭，他是不会自己会准备一个 heavy duty 的这个马达，抽水马达的。那所以说我们当我们在看那个空照图，就是说这个烧过的房子，这个重灾区啊，那整个所有的房子全部烧掉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那个游泳池的水还在那个地方。这个就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来得太快了，根本来不及抽啊，根本来不及去找马达，或者是说消防队员来的时候，他根本也没有心思去找马达，因为全部都是
烧完了。
你想想看，如果说整个区都是烟熏烈火的话呢，根本其实氧气就已经不足了，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停留在那个现场，你会有 choking， 你会有这个好像就窒息的那种感觉，你必须要撤离。所以我在看那个空拍图的时候呢，我看很多游泳池，他们就是游泳池好好的，那房子烧得干干净净的，烧了没有了，全部都是废墟，那游泳池是好的，有水在里面，我看的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说有时候我以前也会这样想，就是说游泳池的话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想可能游泳池的话，如果说火还在很远的地方的时候，你也拿游泳池的水来，没有水的时候你拿游泳池的水来抽出来的话，那个可能有一点效果，但是先决条件是必须要有一个抽水马达。
OK， 所以这不能叫大家去买抽水马达吧？OK， 好，我节目啊，这个马上接近尾声了，但是线上现在有其实很多朋友在线上，因为我今天没接电话，因为我觉得我跟这个吴博士聊得挺开心的，我就 ignore 我的电话。来，我最后还有两分钟，我意思一下吧。来，你好，你在线上？哎，电话没接起来。Hello， 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好。希望还有一点时间请教一个问题啊。
好，请教。
我是想问的，就是说我们加州或者西海岸这么缺水的话，是不是值得经过海水变淡水的处理方式？
Okay.
成本值不值得？
好，
不一定拿来喝的水，可是救火的水、
okay.
或者别的用途的水，有没有价值这样做？
好，没问题。你这个问题我听到了，我跟你讲，我现在是满线，你知道吗？真的很抱歉，我今天没有时间接电话，我继续接，我待会请这个伍博士一并回答，用一分钟。来，你好，你在线上，不好意思，来，请讲，什么问题呀、啊？
你好，哎，我想问一下。 那个马桶里那个水箱里面底部都是很多那个像泥啊什么的东西的。
对，
那么问题是那他水质管，他只管那个自来水厂出口的地方的那个水质。那我们用户那个能真正享受到的那个水不一定跟他们一样。
嗯，
我上次记得你们上次也是好像您有一个博士讲，他说没问题没好啊，我想你水质尝出来可能没问题，经过我们这个许多水管全部锈掉了，那个都破掉了，我那地方都漏了好多次，那是水厂来那个自来水那也是来修过两次，但是看见他那个挖出来的水管都是锈得一塌糊涂啊。
OK，
所以现在还是有地方漏。
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
啊、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这种问题他们以后怎么处理啊。
OK， 好，来我再接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Hello， 哎，刚才就是讲到这个游泳池的那个水啊。
OK，
首先呢就是说要不要有电，那个马达呢就是在那个哈伯弗瑞啊那个里头买一个那个就是扔在水里头的那个马达就可以的。
OK，
但是呢若是没有电的话呢，就是家里头要备一个那个就是发电机啊，那也就是
好
一两千块。
好好，谢谢，不好意思哈、哦，我今天真的是我的错，我 ignore 大家都在线上等，我一个人把武力伦博士给赞助了。 OK， 真是不好意思。来，武博士，你最后还有30秒时间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刚才的这个回答简单的回应一下 好不好？谢谢你。
我先讲海水淡化。海水淡化其实是钱的问题，其实在30年前这个北边的城市那个他们已经有一个海水淡化厂，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海水淡化的成本很高，那目前海水淡化的成本已经很接近了，因为我们的水费我们的水源的水也一直在涨，所以很接近的，现在是有，就是说两个价钱差不多，是有在慢慢的在走这个趋势，其实完全都是价钱的因素。
OK， 好。
那再讲到这个马桶的问题的话，其实马桶里面的这个沉淀的这些东西的话是这个水，就是说自来水这个水厂，他们这个水公司或者是水区或者是水 department， 他们就是 guarantee 这个水的这个水质到水表，但是从房子进到这个水表进到房子里面，这个水质是怎么样的？
好，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个是要屋主他们自己，就是说在法律上是屋主上面来做。
好，这个今天节目时间真的已经到了，非常抱歉，今天我们只能讲到这里了。武力伦博士，感谢你的分享，我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你，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好不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喽，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拜拜。